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二章，二章一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这事指的是在第一章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亚哈水鲁王举办了180天的国宴，之后又加上1连7天军民同乐的流水席。结果到了第7日，亚哈水鲁或许喝多了，他吩咐7个太监要皇后带着后冠来到皇宫的花园，让王的大臣和百姓一同观赏王后的美貌。结果王后不愿意服从，于是亚哈水鲁王在愤怒中接受了大臣的提议，废掉了皇后瓦斯提。第一章的事件发生在亚哈水鲁王的第3年。我们知道这亚哈水鲁就是波斯的第4个王薛西王，而薛西王的第3年就是主前483年。而第二章的事迹是发生在亚哈水鲁王的第7年，所以这两章中间有4年的间隔，也就是第二章是发生在主前479年。而经过了这4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历史学者告诉我们，薛西王在位的时候，他四处的征讨，往西南征服了埃及以南的古时，也就是伊索比亚，他更雄心勃勃的要往西北开疆辟土，准备攻打希腊。波斯国擅长陆战，因为他们幅员广大，人数众多，打仗的方式总是集结庞大的军力，用压倒式的方式打败对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连结的帝国，东到印度，西到伊索比亚。但若是要往北攻打希腊，他们就必须越过爱琴海，因此也必须要建立起海军。亚哈水鲁举办这180天的国宴，其实是一个军事计划以及布局的会议，他邀请了各省的首领、臣仆以及军事将领，并且向他们展现波斯国丰富的财力，就是想办法说服在他统治下的所有军事方面的专家人才都能够加入他的计划。果然之后他花了几年的时间，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军舰队，并且他在主前480年越过爱琴海去攻打希腊。没想到他辛辛苦苦建立的海军居然全军覆没，这正好也应验了先知但以理在主前603年，当他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他所看到那个大人像的预言，代表同父的希腊终将取代代表迎凶的波斯。亚哈水鲁王攻打希腊挫败之后，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到波斯的内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讲到了皇后瓦斯提和他以前所做的，他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美丽。而亚哈水鲁自己酒后乱性，一时冲动，再加上大臣们的附和，让他废了王后，现在他后悔了。第二节，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的侍臣可能就是服侍他生活起居的那几个太监，他们看到王情绪低落，他们就替王出谋划策，因为他们知道王想念他的王后瓦斯提，但波斯王的命令一向是刚性的， 是不能更改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新选立王后。他们就提出一个计划，王寻找美貌的处女。怎么寻找呢？波斯国当时有127个省，从每一个省中挑选美貌的处女，然后送到苏珊皇宫里。在皇宫里面有一个女院，有点像中国皇帝的后宫，这些招来年轻美丽的女子全部放在后宫当中，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西该这个字，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太监，等于是把这些招来的女子放在西该的手下，经过一年的培训，给他们吃最好的食物，穿最好的衣服，供上最好的香品，并且由太监教导他们在宫中见王的时候必须有的礼仪和规矩，之后再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总共有127个省，如果每一个省中挑出三个都送到宫中的女院来，将会有380个。而这些挑来培训一年的宫女，按着次序送到皇宫里去见王，以每天一个的进度，这个过程也几乎要一年。接着第四节，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皇后代替瓦斯提，目的呢，就是要从这些女子当中找一个王所喜欢的、合王心意的，她可以来代替被废的王后瓦斯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这些选招来的宫女全部被养在苏珊皇宫的女院中，她们被选上的成为王后，而没有被选上的呢，一生就必须待在这个女院，很可能一生之后都没有办法得到王的召见。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不人道的制度，西方的学者读到这一段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西方的君主通常是以联姻的方式巩固政权，婚姻中都有政治目的，王的权力因此也受到制衡。东方呢，就经常以这种选秀的方式，从平民老百姓当中选出貌美的女子，送到王宫来，成为宫女、妃嫔或甚至是皇后。在东方的君主体系，王的权力是不受制衡的。通常，东方的君主制度都是严禁后宫干预朝政。亚哈随鲁王因为废了皇后，他的心中闷闷不乐。他身边的侍臣提出了一个选秀的计划，让王可以从几百位美貌的女子中选立他喜欢的人作为王后。这里我们看到神主宰的权柄，神的手在幕后布局。正因为王后瓦斯提被废了，并且定出这样选秀的方式，才让以斯帖有机会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亚哈随鲁的王后。然而对于一个犹太女子采取这种手段而取得王后的位置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违反了摩西礼仪的律法。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对于那些留在被掳的环境中大多数的犹太人们，神对他们似乎非常宽容，神也容许他们使用一些非常的手段。而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神仍然掌管一切，他让以斯帖当上王后，并且借以斯帖的手拯救了所有的犹太人，这样他们当中的第二代才有机会在几十年后蒙召，也才有以斯拉和尼西米能够带领一些流放的犹太人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回归耶路撒冷。神借着亚哈随鲁思念皇后，又借着内侍大臣的建议，开启了一个选秀的活动。第五节开始，我们就看到其他的主角陆续的登场。第五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太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埃尔的儿子。莫迪改出现了。莫迪改这个名字起源是来自巴比伦，他的意思就是微小的 little。 这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我 我们知道南国主要是由两个支派所组成，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这个莫迪改呢，是基士的曾孙，示梅的孙子，埃尔的儿子。从他的谱系我们看到他是基士的曾孙。圣经中有另外一个基士，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第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而这个扫罗就是在以色列当中的第一个王，扫罗王。扫罗王是便雅悯支派的，他的父亲名字叫基士，而莫迪改的曾祖父名字也叫基士，而莫迪改的祖父呢名字叫示美。圣经中有另外一个示美出现过，是在撒母耳记下16章5节到8节。当时的背景，大卫王的儿子亚撒龙背叛，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到了巴户林，见到一个人是扫罗族的，名字叫做示美。这个人却当众咒骂大卫，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当时大卫王身边的人都非常气愤，大卫王却非常感慨地说，我亲生的儿子都要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从耶和华吩咐他的。第六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这里所说的是在历代志下36章9节到10节那里所记载，就是在南国犹大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当时的王约雅金被尼布甲尼撒掳到了巴比伦。当时除了掳走王室之外，还把耶路撒冷城中所有的巧匠，所有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掳到了巴比伦去。第六节这边加了一句，莫迪改也在其内。我们知道南国犹大第二次被掳，包括约雅金王，是发生在主前597年。而莫迪改如果当时也在被掳之列，到现在是主前479年，那莫迪改已经82岁了。而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堂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照着文法说到莫迪改是埃尔的儿子，是示美的孙子，是基士的曾孙。这个人是和犹大王巴约雅金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人可能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指他的曾祖父基士，这样年龄上比较合宜。就这莫迪凯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名字推断，很可能他们是扫罗家族的后代。读以西铁记，我们都是先从历史的角度把圣经所记载的事实弄清楚，之后呢我们尝试用一些时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记载。前面我们说过亚哈水乳预表一个人的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魂的人，他是被肉体牵引的，因着他放纵肉体，喝醉了酒，因此在情感冲动下发出一个命令，当这个命令不被王后瓦斯提遵行的时候，他大发愤怒，做出一个人当肉体在你身上做主掌权的时候，良心在你身上就没有地位，虽然良心的感觉还在，但是你被肉体控制的魂会用扭曲的心思合理化你所犯的罪，最后的结局就是王后被废了，也就是良心被放到一边了。当然过了一段时间，肉体的冲动过去了，一个属魂的人后悔了，这时候你的情感就会出来安慰你，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找一个更好的，有什么能够比良心更好呢？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以斯帖果然比瓦斯提更好。这里我们看到魂的失败，并且在失败中产生出后悔了，正好是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条件。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你蒙恩的时候，我很武断地说，可能都不是在你自得意满的时候，不是你做错事了，你灰心了，你落魄了，正好在那个当场 有人向你传福音，那时候那个灰心失望的你才能够谦卑下来，才能够听得进福音。所以有时候甚至于连我们的失败也是神在环境中安排，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让我们可以预备心来接受福音。而就在这个时候，莫迪改出现了。莫迪改他是便雅悯的后代。那便雅悯是谁呢？便雅悯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35章16节到20节。当时的雅各已经经历了毗卢伊勒，他已经在神的手中经历过许多的变化，并且神已经把他改名为以色列，他又已经回到了伯特利，那里立了石柱、奠酒和浇油。之后他们全家起身从伯特利要到伯利恒去。就在以法他的路上，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要生产了。这时候雅各有11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是约瑟，是拉结生的第一个儿子。因为拉结盼望能再有一个儿子，因此给他取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希望在他后面还有一个孩子。拉结的祷告一直到现在才应验，神要给他第二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却要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当他看着手中的孩子，想想这孩子生下来就会没有母亲，因此他给他取名叫便俄尼，就是忧患之子的意思。然而雅各当时马上跟他换名字，换成便雅悯，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或者是得胜之子的意思。其实便雅悯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基督在地上为人真是一个忧患之子，经历到各种忧患。然而当他上了十字架，经过死而复活之后，他成为右手之子，他是那胜过死和掌死权的那一位，他是被神升到诸天之上的那一位。他升上天之后，复活的人子再来到他门徒当中，并且向他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莫迪改就预表圣灵，莫迪改的意思就是微小，而圣灵就是那微小的声音。当一个人自得意满的时候，他很难听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只有当人失败了、灰心了、落魄了，他才听得到这微小的声音。在列王记上19章，旧约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刚刚经过一个极大的得胜，他一个人打败了850个巴利的先知。之后王后约洗别有差人告诉以利亚说要取他的性命，以利亚就起来急忙逃跑，一走就走了40昼夜，来到了何烈山。他躲到一个洞中，并且不断地埋怨神，他觉得他为神站住，神为什么没有帮助他呢？就当他失魂落魄躲在洞中的时候，神要他出来站在神面前。在列王记上19章11节12节，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之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而火后有那微小的声音。我们经常喜欢看神的作为，或者狂风大作，或者地震来了崩山裂石，或者烈火来了烧尽一切，但神不在狂风大作中，神不在地震中，神不在烈火中，而在这些都过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神总是借着微小的声音，像莫迪改一样，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当亚哈水鲁心高气傲的时候，他根本听不得圣灵的声音，只有当他落魄了，当他后悔了，这时候他谦卑他的心，他才听得到圣灵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经常在各样嘈杂的环境中，我们急急忙忙地做许多事，却忽略了来听圣灵的声音。帮助我安静下来，帮助我谦卑下来，能够听见圣灵对我的说话。借着每天读经的时间，帮助我完全敞开自己，放下自己过去所认识的或以为得着的， 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掏空自己，重新经历你的恩典，重新听从圣灵在我身上的每一个带领和安排。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